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荣耀牧师。有一个年轻貌美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仔，有一天对她妈妈说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仔，我们很想结婚。妈妈是认识这个男仔的，她听到个女这样讲话的时候就很担心又很严肃地对个女说，我绝对不赞成这一头的婚事，因为我知道你嫁了她之后一定不会有 好日子过，一定不会幸福的。我预感你们的婚姻不会长久，你们或者会坐监，你的仔更可能会自杀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。但这个女仔一意孤行，都是嫁了给这个男仔。你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你以为这个男仔一定是为非作歹，绝对不是一个好人。如果你这样想法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男仔就是中国鼎鼎大名的翻译家，又是一个大文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杨宪益。而这个女仔就是他的太太，叫做戴乃蝶，是一个英国人，他的英文名叫做 Gladys Margaret Taylor。 他的父母是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教书，他们都是从英国来的传教士。 Gladys 的妈妈的预言呢，很不幸呢，是不幸而严重，只不过他们没有离婚，但却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因为坐监的缘故而分离。他们的仔后来真的自杀死了。他们的夫妇虽然过着这么惨痛的经历，但他对中国的文学，尤其是在翻译方面，他有极大极大的贡献，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他们两个人呢，真是才子佳人，彼此合作，他们所著述的都是同两夫妇一起合作的。他们将中国很多很出名的名著是翻译了做英文，包括《离骚》《楚辞》《水浒传》《史记》《红楼梦》《长生殿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白毛女》《芙蓉镇》《老残游记》《鲁迅选集》等等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两个人训练了不少的中国的翻译人才，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是可歌可泣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杨宪益虽然是一个风流才子，但却是非常爱他的太太，非常尊重他的。当他太太死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去怀念，他说，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灵，结发糟糠贫贱惯，含生凝悟死生轻，青春造见多成鬼，白首同归我父兄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从来银汉隔相声。 Gladys 的妈妈，她的预言呢，虽然有很多是不幸而言中，但一样东西是错的。她以为她们的婚姻不会长久，不会超过四年，事实上他们夫妻共处了60年，而且是非常恩爱。 Gladys 的父母是黎华的传教士，他在北京出世，自幼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极浓厚的兴趣。他们两个人是在牛津大学相识，本来杨宪益是念一些法国文学，后来就改读这个英国文学。而 Gladys 本来是在英国是读的这个古典文学，后来呢索性是改读这个中文，他是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的第一个人，也都在汉学研究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。他们两个人志趣相投，彼此倾爱，虽然在母亲父亲的不同意之后，他们仍然是结合。杨宪益在牛津拿到个硕士学位之后，虽然是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聘任，但他毅然没有接受，反而呢是离开英国回来中国。在1940年，他们两个人就在重庆结婚。杨宪益何许人也呢？他是生于1915年1月12日，少年好学，博览群书， 屋企咧係頗為有錢嘅，有啲家世嘅。1934年咧，就喺牛津嘅喺天津嘅教會學校畢業，後來咧就去英國嘅 Oxford， 即係牛津大學，研究古希臘同埋羅馬文學，後來改讀法國同埋英國嘅文學。當時咧，佢太太亦都係喺呢個牛津大學讀書，大家相識而結合嘅。佢哋1940年嘅時候咧，翻翻嚟中國。楊顯益就喺重慶大學咧做副教授。翻嚟中國嘅時候啊，佢個家道衰落，佢只能夠帶住50磅嚇少少嘅金錢翻嚟。1941年、1942年咧，佢改做貴州嘅師範學院，任呢個英語系主任。42年至43年咧，就喺成都嘅光華大學教授。嗱，當時中國打緊仗啊，嚇佢喺後方教書，薪水低微嚇。又是戰禍，兩夫婦過住極貧窮和簡薄的生活。事實上，楊顯益本來是身家非常的豐厚，但是家人花掉所有的錢，至到一窮二白，正如他說結髮糟糠貧賤慣。1943年4月，他是被梁實秋賞識，介紹他去編譯館做工，從事這個翻譯的工作。他第一本是翻譯呢個《資治通鑑》，但是咧可惜是因為戰亂嘅緣故咧，連個譯稿都唔見咗啦。後來解放之後啦，佢兩個人決定留喺中國。1953年咧就調任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翻譯嘅工作，夫婦二人同屬一個單位，兩個人合作先後翻譯咗好多好多嘅巨著。包括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啦、唐代傳奇選啦、聊齋啦、儒林外史啦、紅樓夢啦、紅樓夢佢哋亦做 Dreams of Red Mansions， 仲有極多嘅作品，都係極有水準嘅作品。1993年咧，係獲香港大學嘅封做博士學位。解放之後啊，楊顯益夫婦冇離開中國，佢哋雖然係咁樣，喺中國佢係遭受到非常慘無人道嘅遭遇。個原因係咩呢？就是 Gladys 被诬告为英国的间谍。当解放之后，一个以前在英国领事馆做工的中国人，他是做司机的，就姓洪，就被中共是拉了，说他是反革命分子。在受尽折磨审讯的时候，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，但他跟着说，如果说我是英国间谍，楊顯益更加是反革命。楊顯益時常和這個英國領事館的尹文思在一起，就憑著他這句說話，楊顯益呢 就被打成為一個嫌疑犯了，遭受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苦難，最後到文革的時候呢，就是先後被捕並且拉去坐監。根據 Gladys 的姐姐說，Gladys 在这个狱中情况是极差，伙食又差，在个监牢里面又懒又饿，他很少再提翻在监狱里面的事。当审判的时候，个审判官说呢，他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儿女，其实是讲大话的。他出狱之后才知道呢，当他坐监的时候呢，连累所有亲戚受株连。仔女被流放到去農村，慘無人道，冇人照顧。佢個大仔本來一個非常聰明能幹嘅年青人，但呢件事之後，佢嘅打擊極之大，對所有中國人一見到就好驚好驚。後來中國政府將佢送去英國，到步不久，佢就用電郵臨身自焚而死。呢件事對兩夫婦，尤其是對媽媽的影響極之極之大，結果就患上了抑鬱症。他見人是目口呆呆，只是見到楊顯益才稍有微笑。所以楊顯益一直是照顧患有這個嚴重的抑鬱症的太太，直至到1999年11月他就離開了人世。當Gladys 离开人世的时候，杨宪益亦都停止一切翻译的工作，他亦都不愿意见任何人。他说，他不在，我也不出现。直到2009年11月， 他自己亦都离开这个人世了。想起这对夫妇的遭遇，真是令人心里面有很难过。他们虽然是经历这样，但他们没有失去人性，心里面没有存着憎恨、后悔和怨恨。其实当 Gladys 初初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杨宪益的家人见到他娶了一个洋人为妻，是非常不高兴。当时杨宪益很穷，来中国的时候只得50英镑是他的身家。他的妈妈一见到个杨媳妇，就即刻就激到病起，病了。亲戚姑妈都以为洋人生的小蚊仔是会虾人的，所以呢没人跟他是来往，非常的不友善。所以杨宪益呢都觉得很有歉意，但是他太太跟他说，这个是我愿意来，我本来就是爱你而来，而不是为了享受。后来他被诬告坐监的时候，本来他自己仍然呢在一个这么痛楚 的情况之下呢，他在监狱里面仍然失去作为一个英国淑女的风度。他很爱干净，很讲礼貌，跟他一起坐监的一些囚友呢是说，当那些的有些玉卒是带些东西给他吃的时候，他总是不离开一句就是多谢，一切举止非常优雅。但是一听到他的仔自杀死的时候，他真的受不住了，就变成精神崩溃，抑郁到极。我们不禁会问，怎可以一个国家对一个人，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这么出色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对待呢？何以会有这样的遭遇呢？事实上，在文革的时候，杨宪益不是唯一一个，不少跟他一起的知识分子也都是受到极之没有人性的待遇。今天我们看回这些故事的时候，真是令人心伤，令人也都是非常嗟叹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人物啦，系咁，拜拜。